众子写谢，真理之爱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带领我们到真理，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感谢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真切的明白，今天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人，因为我们在正道上扎根，真理才能让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。我们也在爱中说真理，行真理，活真理。感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，阿门。好，第九期真理之爱。哦，在爱中说真理，真理的义和圣，耶稣的爱的繁殖，就是约翰一书2:3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我们心里就晓得我们是认识神的。约翰一书2:4-6，我们若说我们认识神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我们里面了。若遵守他的话，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了成全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神的里面。那什么是指基督爱的行动呢？就承认我们自己是住在神的里面，那么我们就必照他的话去行，照他所行的去行。阿门。约翰一书2:7-11。他说：“亲爱的，我行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的诫命。”乃是一条你们从起初就有的旧的诫命，这旧诫命就是你们所听见的话。再者，我行给你们的是一条新的诫命，在主并在你们都是真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那说自己在光中却恨他弟兄的，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所以，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揭示了天父爱的一个真谛。耶稣的爱。是在神儿子的名分里，他讲天父就是爱的这个属性完全的见证出来。耶稣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爱，出于爱，耶稣就称法利赛人是粉色的粉末。耶稣希望通过这严厉的话语，能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从自义中唤醒过来，由此看到耶稣是恨恶自义的人。胜过恨恶不义的人，所以说，在圣经当中，在四福音书当中，很多不义的人都来到耶稣面前找耶稣，耶稣便医治他们，并且饶恕他们的罪，使他们得到自由。但对于那些自我为义、自以为义的人，耶稣的话语是发出警告的，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神的玷污。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分享，我们就很清楚的明白。我们今天都是因信称义的，我们本来都是不义的，但今天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成了神的儿子。那么第一大点告诉我们在爱中说真理，在爱中说真话。以弗所书4:15，他说了哈，唯在爱里持守的真实，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那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然后在这里也是他告诉了我们两大点嘛，两个部分，就是说。我们必须要说爱，要说真理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爱中说真话。我们很多人都会说真话，但要在爱里去说，在爱中说真话。也不是说你说了真理，我们对人说真理来证明我们自己是对的。在爱中说真话，就是说我们用真理的方式说话，会帮助对方生命的成长。啊，我们在向着神和人的爱方面成长，所以我们在爱中说话的一个目标，就是为了让天津的人在神的爱里有真实的长大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只有爱才能建造人，爱可以建立并坚固人。所以说，我们说真理的方式，是主要是为对方生命得到建造，而不是摧毁对方。那我们以弗所书4:16也告诉我们的真理，就本于他，就是我们全身每一个丰富供应的结，借着我们每一部分这个度量而有的功用，得以联络在一起，并结合在一起，让我们的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我们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所以说，以弗所书4:17，所以我他这样说，他说且在主里见证，你们行事为人。不要再向外邦人，在他们心思虚妄里面行事为人，就是说虚妄的理性中行事， 啊，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就是一个人自然而然的用自己固定的角度去看事情，其实自己是错的，也觉得认为自己是对的。所以说，使徒在书信里面，他重复的就警告，就是有关人的传统和魔鬼的教义，一直的强调啊。但是呢，在现今基督教的世界里面，有许多像这种教义完成。或者他说正在实行，被人接受和做，但这一切都是他说只是在心思的虚妄里，完全没有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啊。所以说我们要经常的审查自己是否在信心里。当我们脱离了一个正轨啊正确的轨道，哪怕即使只是有一点点，那么他们还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持续所谓的敬拜。如果像这样下去的话，他说久而久之。你这样的敬拜，这样的教义，就是什么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嘛。如果我们时常的检查、检视自己是否在信心里，啊，我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。感谢主哈，就是说，就是说，出于某些原因嘛，他们也像当地的教会一样的，好多的时候是选择站在偏向自己所喜爱的那一边，那种教义嘛。他说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他说有一位叫尼托生的。他说他能够敏锐地意识到事情的，他知道这个事情，这个是在魂里偏离了轨道，所以说他写了一本书叫《魂的潜势力》，他的意思就是警告教会要远离他所说的心理的这个现象，感谢主哈。他说到这个，他说我不是讨论这个命理学或者读心术，他说我说的是从属魂的运作当中所产生的一个属魂的果效。他说：“根据那个时代的观察，他得出了结论，就是高达90%的教会都是属于魂，而不是属灵的。所以，我们要时刻警醒，并要知道，而且有能力去分辨哪些是出于魂，还是出于灵的。我们也要确定，我们是已经被神所赎回来了，跟随他了。我们今天不是跟着普遍的一个基督教的潮流。”因为跟随那是吸引人的教义和教学是很容易的事情。耶稣没有说你们要教会你的人数不断的增长，他说的是要你们要带门徒。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要反对拒绝现今经常会遇到的错的观念，我们必须坚固，必须时刻的警醒。感谢主哈、啊！那寻见真理，以弗所书4:18，他们在悟性上进入昏暗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，使我们的悟性要得到开启。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，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，与神的生命隔绝了。为什么他们会无知呢？因为心里刚硬。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一个跟随神的关键。我们必须要跟随真理。圣经说了，寻找的就寻见。神没有说你寻找，你就总是找到真理。他说：“你寻找就会找到，这个法则放在四海都皆准的，就是说，他任何人只要在寻找，就一定会找到他要找的东西。耶稣就是这么说的，他没有说寻求之人的资格，寻求的就寻见，这就是他说的。他并没有说只有一人能寻找才能得到，那是被邪教缠身的人，都是那些在寻找邪教所提供东西的人，他们寻找并找到了。”他说，在这里讲到一个耶和华的见证会啊，就是耶和华的见证人所创办的。他说，这个人呢，他的父母在小时候经常用地狱啊提到这个地狱2个字，他从小就非常的害怕。他说，他长大以后，他绝对不会相信任何一种地狱来让孩子害怕的宗教，所以他就封闭了他的心，他拒绝接受确实有地狱存在的这部分的真理，并且他尝试用圣经来说服自己，地狱是虚假的。然后他找到了。他创建了耶和华见证会，他在寻找一个没有地狱的宗教，他的确找到了。任何人寻找都会找到他在寻找的东西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在寻找的是真理。感谢主，所以今天我们在确保我们寻找的是真理。我们在这个平台的学习，我们找到了，这就是全面的真理啊。就是说，那个库里，那个作者他是讲的，他在开始读圣经的这个初期。他接受过一次教导，他说在他身上有一定的影响力。他那次教导在某些方面并不准确， 所以，当他的女儿去世以后，他说他在神里有个承诺，他说他如果能够教我关于意志和能力的真理，我就会去教导其他人，我不再找什么特别的教义，我没有任何的偏好，我要的只是真理。他说我并不在乎哪里可以找到真理，我知道如果我要去寻找真理，唯一能让我找到的地方就是圣经，这条路可能很狭窄。他说：“使我不能跟某些人、某些团体交往。”他说：“他读经啊，有一个习惯。”他说：“我会在打开圣经之前祷告，说天父，不管这本书说了什么，我可能还不明白，但我相信，我期待你会向我解释我所相信的，使我能够明白。无论如何，我想要的就是真理。”阿门。他说：“圣经说圣灵会带领我认识一切的真理。”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带领我认识一切的真理。然后我打开圣经开始读，我下定决心，不管我读到什么，我都要选择相信。我就是这样开始我的圣经之旅。我相信圣灵会带领我认识一切的真理。我必须决定相信他所让我看见的是真理，就算其他人都不相信，就算没有任何人想跟我交通。如果我要走在神的里面。在我生命中，可能就会有这么一段时间，我必须独自一个人。作者说，我就是这么做的。但是以后，我遇见一样，也是同样也想要真理的人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开始向我显现，亦是不一样的事。我们必须喜爱真理，必须寻找真理，不要停止进入我们所找到的真理。我们不能听到真理就满足，我们要走进真理。阿门。以弗所书4章19节到23节，他说：“他们感觉既然伤尽，就任凭自己放荡，一直贪行种种误会。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。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，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者赐过教导，在重整生活样式上，就要脱去旧人。这个旧人是照着他迷惑的情欲败坏的。”哦，在你们心思灵里得以更新，这里说要在自己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，所以罗马书3章2节，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以弗所书不是说你的心思要更新，而是说心思的灵要被更新。他说，我现在要回答一个经常被人问的问题，问题通常是那个人相信神，他也承认神的话。他们始终都承认并相信，他们为什么会死呢？他说，作者说，我听过很多类似这个问题。他通常我的首选答案是，他们没有遇到一个真正在神里面对他们的意志有信心之人。第二个答案，他说我也做过调查研究，那是所谓承认圣经最后病死的人，每一次他们都是在众人面前承认圣经里的话，而当人们都走了。就剩下他们和自己的家人的时候，这个人会说：“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不管用。”这意味他们了解原则，但他们心思灵没有更新，他们心思灵仍旧是负面的。所以，我们并不是只要更新自己的心思去认识、相信并承认神的话，我们也同样需要更新自己心思灵。我们注意听啊，带着恐惧。承认神的话是没有用的，他不会为我们带来你所想要的结果。你不能带着恐惧承认神的话，并且还想让它成为过去式。你必须在信心里承认神的话。信心并不是相信事情将会发生，信心是相信事情已经成就。信心并不是相信他将要痊愈，或是神将要医治他。新约没有任何地方告诉圣徒说神将要医治他们，是。圣经告诉我们的是，因耶稣受的鞭伤，我们已经得了医治。你可以一整天都在承认神将要来会医治我，神将要医治我。你没有信心，就相当于没有承认神的话，不是他将要，他说的是已经。只有当你转换成过去式，是你才是转向信心。很多人看了医生受到恶性以后，因为恐惧，才是他们重新回头。信徒他们从起头就应该要做的事，他们因为恐惧才开始同意什么话，通常他们会同意圣教要医治我，说了20次以后，他们会去检查他们的肿瘤是否还在， 还在就再回去祷告，然后再检查肿瘤是否还存在。信心是不需要证明证据来证明，信心本身就是证据。我不需要再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好了，信心证明我已经好了。阿门。以弗所说2章4章25节到28节，他说：“所以你们既脱去谎言，更要灵舌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因为我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所以彼此间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寒露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偷气的不要再偷，都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好有分所分给需要的人。这样的命令给我们，无为的是要使我们能够生活在神所创造我们公义的生命里面。以弗所说4章22节，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，只要按需要说见到人的好话，好像恩典供给所听见的人。这就是神，这就是说神话的目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改变你口说出来的话。你没有办法这边说真理，那边说败坏话。真理不会败坏人。如果你说出败坏负面的话语，你就不是在说真理。你可能在说说现实，但你并不是在说真理。现实并不是真理。但当你站立在真理上，事情就会改变，会归向真理。现实是可以被改变的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旧照，就会发现事情是会改变的。事情会改变，会向真理对齐。只说真理不是现实，知道现实与真理一致。哦，以弗所书4章30到32节，并且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哦，你们原是在它里面受到印记，直到得赎的日子，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喧嚷、毁谤，统一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话都是败坏人的交谈，你们不要做。你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心存慈怜，彼此饶恕。这是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，因为这是真理，不是败坏的，这是爱，这是恩典，这是建造人的。而不是毁坏人的。我们在建造，我们说充满爱的话语，这是我们成长的方式，在爱里持久诚实，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，互相饶恕，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以弗所书5章1到2节，你们效法神，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在爱里行事为人。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做供物和祭物献于神，成为馨香之气，效法神。就像孩子效法他父母那样，效法神子的爱里面，在爱里说真理，说恩典的话，说建造的话，建立人、鼓励人、饶恕人，来给人平安、提升人。即使他们不值得被高举，他们与我们也无害。所以我们要操练，在人身上练习，操练说美言，操练说预言，对他们生命说神的话，将神放在人里面的东西引导出来、引流出来。你不一定要有所谓的知识的言语。知识的言语就是有知识的言语，也可以说是预言，目的是启发、造就人、安慰人。很多人想要有知识的话语去为别人一直祷告，然后他会问神了，他问神：“我应该为谁祷告啊？”他们会一直这样祷告，他们在等待神给他们答案。他们想要知识的言语，他们想希望神给他们一个图画啊，然后呢，就是说描述对方穿什么样的衣服、帽子啊。你去说大卖场吧。到商店不需要指着你话语，带着神已经向你显明的话语去吧。当我们他说你当你看见一个人拄着拐杖，他说你不要指着的言语，那是一个病人医治他，他们明显是需要帮助的。如果你没有指着的言语，那你就用已经显明的话语，不要说想一切都很属灵。很多人他说很追求这么什么灵异啊，反而失去了属灵。圣经并没有说你要像神一样属灵，而是说你要像神一样行事。你并不需要很属灵的去到那个什么大卖场去。他说，你只要带着爱去到大卖场，去爱那些有病的人，接触他们，跟他们说话，让他们看见，你在乎他们。很多时候他们是感动，并不是因为你祷告很大声，而是你关心他们。第二大点，真理的义和圣。以弗所书5章3节，至于淫乱，比一些误会或者贪婪。在你们中间，连提都不可，如此才与圣徒相宜。我们都应该远离这些。以弗所书4章23到24节，他说，在你们的心思灵里得以更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。保罗说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那下面我要复述保罗对这个新人的一个定义嘛？ 恩高与能力。他说这个信任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在真实的意和圣中被造的。而这段经文说，你作为信任是以神的形象被造的，你有真理的公义和圣别，就是在我们的里面的灵，这个信的你，真正的你。重生之后就是义和圣的，他说：“我希望我们可以明白，要了解恩高就是圣灵在我们在你里面，恩高就是圣灵，就是恩高是关乎你的地位、你的身份，而不是能力。因此，你可以有恩高，但并没有显现出任何的能力。能力的显现是因为圣灵的能力降在你的身上，并住在你里面。圣灵的能力临到了你，是因为你已经受了恩高。”因为你已经被放进了一个位置、一个身份，所以圣灵的能力才可以进到你的里面。而你被高被放进了一个身份，这个身份是义和圣。现在我来向你们解释属天意志是如何运作的。我们可以说是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进入到人的身体进行修复，这是事实。生命如何进到身体里，是有人运用了他的信心。我们可以说是神的生命医治了他们，我们也可以说是信心医治了他们。这两个说法都是对的，也可以说是他们被放在一个身份，他们受到恩高，所以是恩高医治了他们。这几种说法都是对的，但现在注意，义和圣并不单纯只是文字或者身份，他们是圣灵强大的能力。根据以赛亚书32:7，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，公义的效应必是平静稳妥。直到永远，义具有完成这些事的能力。阿门。哦，现在他说，回到旧约嘛，说到恩高，他说他总是与提到把什么东西奉献给神有关，就讲到这个恩高。他说这个恩高跟能力是没有一点关系的。所罗门是一位受高的王，他没有属灵的能力，没有神迹。大卫是受恩高的王，没有超自然的能力。你只会看到某个人受高以后，神的灵才降临在他们身上。才会看到能力，恩高是一个身份，圣灵进到里面才是能力，圣灵进到你里面之后才显得能力，因你已经被高进入一个身份。约翰福音1:12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入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作为成为神的儿女，那就是你的受高，没有其他的大能，是进入一个身份。然后到了使徒行传1:8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这成了灵。带到了能力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加拉太书4:6，而且因你们的是儿子，这代表你们已经被放在儿子身份里了，已经被恩高，有了儿子的身份，因你们是儿子，神就拆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。心发生了什么？你心成为了儿子，因为你是儿子，只能灵才进到你的里面，只能灵进来了后才有能力，这是两件分开的事。我说这么多是为下面这个点做铺垫的，而我们得就业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以色列人高抹他们的祭坛，啊，你要用高抹坛，使坛分别为圣，这证明被高的不是持戒的能力，而是对神的奉献。那个祭坛没有持戒的能力，祭坛被高是被分别为圣，奉献给神的，经文说是坛分别为圣。坛就成为至圣，神的恩告是坛成为圣的，也就义的，是被神分别出来归于神的。因此，凡触着坛的都成为圣，就无论什么东西碰到祭坛都会成为圣。你看到吗？污秽的碰到祭坛不会使祭坛污秽，污秽的碰到祭坛会成为圣别，如同祭坛一样成为圣别。污秽并不能使圣的成为污秽。圣的会使污秽的成为圣别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为人安守的时候，圣的触碰了污秽，使污秽的成为圣别。这个意思是他们从污秽的神秽的那一边被分别出来，然后意志领导他们。这意思并不是在说，因为你触碰了他们就得到了救赎，得到重生。这意思是义的和圣的摧毁了疾病，这就是义的原因。阿门。你的灵。你在灵里面重新被建创造，成为了真实的义和圣。这个义和圣就成为生命，生命驱赶生命，生命摧毁死亡。疾病就是死亡小时候的样子，疾病长大成熟就叫做死亡。但是生命比死亡强壮， 否则就表示魔鬼比神强壮了。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神比魔鬼强壮，义比不义的强壮，生命比死亡强壮。死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经常记住，死被汤面所制，死被汤面所制成。得胜的话已经应验了，就像黑暗没有办法在光的照耀下存在，光驱赶了黑暗。不管黑有多暗，一根小小的火柴就可以带来光。无论有多黑暗，当光出现，黑暗就逃走了。医治就是这样，你有这个光在你里面，当你绽放了自己的光。你就将黑暗从那人身体里赶出去了。你比任何疾病和黑暗更有力量，但你必须要让你的光绽放出来。我们若经常把光关到里面，藏在灯罩下面，这样不会使你发光。你被点亮为的是使你的光可以绽放出来。阿门。第三大点，耶稣爱的繁殖。马太福音10:24-25，门徒并不高过老师，奴仆也不高过主人。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，奴仆和他的主人一样，也就够了。我们要像耶稣一样，我们是他的门徒，就应该要像他一样。如果我们说我们在他里面，那我们就应该要像他一样去行事。他如何行事？他就着爱去行事，他就着爱与神一同行走的众人中之间。他周游各处善事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爱的行动。他因怜悯之心医治了所有被魔鬼压迫的。如何做到的？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神是谁？神是爱，爱与他同在，神在他里面，爱也在他里面。他就是行善，去医治被魔鬼压迫的人，因为他走在爱的里面，他是爱每个人。圣经说，耶稣出来看见大批的群众，就对他们动了慈心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到了黄昏，他的门徒和众人已经跟着我们很久了，让他们回家去吧。回家之后才有吃的。到了黄昏，回家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：“不用他们去，你们，给他们吃的。”耶稣没有说把他们带到我这里，我来喂养他们东西吃。另一种瞬间，他看见群众，就对他们动了慈心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他动了怜悯之心。一个行动的爱是爱驱使他。耶稣差遣12门徒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庄稼多，工人少，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赐给他的庄稼。”之后，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赐福污领的权柄，赶走他们，并医治各样的疾病和各样的症候。耶稣给他们能力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很特别，并不是用来奖励他们跟着他们那么久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是12使徒之一。耶稣给他们能力，是因为那是众人庄稼已经成熟，需要收割，但收的工人却很少。耶稣给他们能力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完成所有的事，所以他给了门徒跟自己一样的能力，让他们也可以跟自己一样的事。然后他派他们出去，并且他们做了跟他一样的事。当他走得越远，跟随他的人群越多，在短时间里，众人数量增加到他，增加到对他以及门徒来说都太多了。感谢主，今天耶稣也使用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神给我们权柄和能力去治，就是医病赶鬼，就是说这个，真的神的恩典。耶稣差遣70个门徒，他人群多了，他就决定要有更多的帮手，就精拣选那个另外70个人。差遣他们2个2个的，在他们前面往自己所到的各处一个地去。我说：“看呐、啊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击杀蛇和蝎子，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”又对他们说：“要医治病弱的，复活死亡的，洁净患麻风的，把鬼赶出去。你们白白的领受，就要白白的赐予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们不要挑三拣四的，不要说谁决定，谁能这个配得医治，你免费到这个能力。你免费得到这个能力，也要免费的给出去。我们是谁呢？我们竟然还要决定谁要得到这个能力呢？但这就是我们所做的。我们决定了哪些人得医治，透过我们要维持安守，不维持安守，我们被派遣出去，就如同被耶稣被派到世上一样的。注意，当年耶稣派门徒出去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很特别，耶稣派他们出去是因为有很多人需要。你们有多少人知道，如今的需求比那时还多？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派我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们，要看着这个世界，如今庄稼已经成熟，等着收割。不是说我在接受训练，我还要30个月才准备好。我有一个信息告诉你，从技术上来说，你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。你必须要明白，你试着让自己准备好时候，那很多人就死掉了，很多人在你的逆袭当中就死去了。 感谢主啊！我在这里分享见证哈。以前我不明白嘛哈，曾经为一个人一边赶鬼，我就甚至跟他睡一个床上嘛哈。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意念，我是信主的，我是神的孩子，神给我力量。那时候我不懂得什么权柄，我就叫圣灵在我里面用力量哈，我不怕你，我就为他赶鬼，就是整个一夜，不是一个2个小时，是一夜的时间啊。我跟另外一个姐妹，我们两个人嘛啊。也为他赶鬼，因为这个姊妹她那时候还好小，她才20岁嘛，她是被一个情欲的灵所辖制嘛。那情欲鬼每天晚上就会通过她的血管进到她的身上，真的是很可怕的。因为这是我亲自这个经历的嘛。然后你为他赶鬼，就是就把他的鬼就赶出去了嘛。就是然后这个姊妹经历了，她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她是穿着衣服在街上跑的人，这样的一个人被耶稣拣选了。神的爱嘛，拣选他，然后叫着弟兄姐妹对他献上爱心。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现在是结过婚了，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儿子很帅的哈。而她老公也是个弟兄，非常爱她。而且这个姊妹她会做生意，她以前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大脑神经错乱的一个人嘛。她现在是就是在这种这个神的爱里面，这个光景在这样的一个祝福里面哈，她现在是非常正常。哎，她种了这个，她做生意哈，她种庄稼哈。他采茶叶哈，他卖茶叶哈，非常的能干的这个姊妹哈，就是说前几天，前上个月嘛，上2个月我还去他家里去嘛，我去看望他们哈，他就是烧了好多的菜哈，就是说接待我们哈，那真的是，我觉得说神呐，你的爱真的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我们用语言是没有办法再讲出来的，感谢主，赞美主哈，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要因为我准备好了我才走出去哈，不是的，当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你们。那很多人都死掉了，很多人都已经在你练习的时候就不在了哈。感谢主，我现在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就是很多人，就是那天那个忧郁症的病人哈，那个学业症的病人，一个姊妹她打电话给我，她这个学业症，她一起来就学业，她起不了床，然后呢，她这个小便呢，她就没办法去下床去卫生间嘛哈，她就是她从夜里1点钟一直憋到小便憋到早上6点，她才打电话给我，她呀姊妹啊，你都祷告啊，我的这个不得了了哈。然后呢，我就讲，我让你不要急哈，神与我们同在哈。然后就是手机啊，我手机打开了以后，就手机对手机开始祷告，奉耶稣名就命令那个学医的手里头立刻离开哈，就发命令然后宣告嘛哈。然后呢，我就发了命令以后嘛哈，我让你不要怕，只要信哈，这个你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哈。然后呢，就是过了不到文中嘛，他就讲怎么样，感谢主哈，我能上厕所了哈，要不然他一直就天旋地转的嘛，他就能上厕所了嘛。我想这个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，是圣灵的能力哈。我你自己也可以按手为你祷告哈。感谢主哈，就是说现在你才有知道才明白，你才有这个胆量哈，真的非常的感恩。就是说，耶稣说了，你不要就是准备就绪才是圣灵的工作嘛，你也不要就挑三拣四的哈，什么人医治，什么人不得不那个哈。他说，如果耶稣像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他说他就不会招募彼得，一个大嗓门的水手，一个渔夫。啊，一个这个他不会被雇佣于大众的服饰上，一个替政府收税的人像马太哈，他你知道他不能被称为公义的，他是收税的。那犹大呢，他是小偷。圣经说这12个人出去医治病人，这12个人又回来了，一个小偷的医治病人，啊，这就给了我很大的希望。那为什么耶稣都使用这样的人呢？这也表示他并不是尝试最好的、最厉害的人。然后他说我作者说我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给你们哈。耶稣甚至会使用你，知道你为什么吗？因为人们需要帮助，而你是神的传道人哈，传神的话语的人，你可能不是耶稣所要的选择，但是呢，耶稣所要选的那个人可能就拒绝了啊。但你说了啊，我愿意去做，然后你站起来，耶稣说好，我就要用你哈。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觉得自己很特别，而神用我就很特别，但我们可以因此得到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好处啊，随意跟随耶稣哈。他说：“Summer 不是周围的，总是不乏很多人都围着他。作者说我初次见他的时候，他我很多的时候有不可思议的人围在他身边。他说我半价越过整个的美国，就是作者说，就只是为了可以更靠近这个 Summer 不是，可以在他教会里面啊。那 Summer 不是并没有给我任何的承诺，也没有答应说给我一份工作，他甚至没有承诺他会跟我讲话。”他只是问了哈，你这块什么时候可以去南湾哈？美国的印第安纳这个第四大城市。然后呢，作者说，我回家后立刻就收拾行李出发。他说，你到了以后就来接我。 然后后来作者说，我离开他的房间以后，就找他妻子。他当时他说他的妻子他们在教会，在这个莱克伍德那个时候，他说那个他附近刚好有个巨大的教会聚会啊，大概有几千人在那里。他说哭，作者说我走进那个会场就找到他的妻子，他说他们当时在敬拜，他就悄悄对他妻子说我要去南湾，沙漠不是叫我去，妻子说你要去干什么？他当时我们又没有车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就说我的母亲啊，就拿了母亲给他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就上路了。他说当时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孩子跟他姐姐一样一直在住在德州嘛，他坐上汽车就越过了整个美国，他当他到了就去找沙漠不是。他走到了他的秘书面前，说：“我要找 Summer 不是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跟他预约，但他在等我过来，因为是他叫我过来的。”啊，在我离开德州、离开妻子之前，他问我为什么要去，我说我必须要去，有两件事我必须要知道答案。如果我可以知道神的意愿是什么，就解了我大多数的问题。所以他说我必须要知道如何明白神的意愿，我还必须知道如何被圣灵带领，这两件事就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。”所以我要去见 Summer 博士。他秘书说他就在那扇门后。他说他走到那里敲了门，然后听到一个声音进来。他开门就进去了，看见他正坐在书桌前写东西。他说我就站在那里没有说话，感觉时间过了很长。他说 Summer 博士甚至没抬头看他一眼。Summer 博士继续写他的东西。终于他停下他的手，看着他，然后说要知道神的旨意。就去读圣经，要被圣灵带领去做圣经要你做的事。然后他又回去写了东西。作者说：“我就站在那里。”他说：“但是他心想，我已经得到了答案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回德州吗？没有。”他说：“但是我留了下来，我找了一份工作，是两份工作，我租了一间房，然后我就开始在教会做志愿者。好，我并没有去找沙漠，不是。”说是你先给我安排一份工作，我没有去他那里，要成为他们的负担，我只是去那里观摩他们是怎么做的，是怎么工作的，然后呢，他说我用最短的时间把家人从德州都带过来了，然后我就在教会里面看着他，就是看着沙漠的去服侍，然后住在终于知道，就是说沙漠不是给他的话。你要想知道神的旨意，你去读圣经，因为神的心意全部在圣经里面。要想被圣灵带领，你去做圣经里面要你所做的事情。今天这句话其实也是对我们所说的。我们要想明白知道神的旨意，那么就去认真读经，研读圣经，就是说默想圣经。然后呢，要想圣灵怎么带领我啊，不是祈求神呐、啊，你怎么带领我？你圣灵什么时候浇灌我啊？什么时候这个引领我啊？你要想被圣灵带领，去做圣经。要你做的事情，感谢主啊！所以今天我就是这个神子显现第九期的一个分享，从这里看到了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，那么我们心里就晓得我们真正是神的，而是神的人，那我们就要正视他的敬畏要不然就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不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也知道爱的真谛就是说，我们是住在神的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就必照着他的话去行，照他的所行的去行。阿门。好，感谢主